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星源。今天朱乐平长老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36章第2到第12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看以赛亚书第36章，上一次我们刚刚开始看到第一节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上一次我说西西家是犹大的中心之王，是一个好王。我们看过了《列王记下》18章第5到第8节。西西家王14年是在主前701年，那一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希拉基利是亚述的一个很霸道的一个王，他很喜欢用武。他是主前705年到681年在亚述做王的。关于希腊历史，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家叫 Herodotus， 希罗多特，他的历史书上称希腊基利做亚述跟亚拉伯的王，因为他统治了当时亚述以及亚拉伯的整个的地方。希腊基利他就带领了大军来攻打犹大，把犹大的一切的坚固城都攻取了。所谓坚固城，就是有城墙的、有防卫的这些城。根据《列王记下》18章14节到16节，我们看看《列王记下》18章14、16节讲的差不多同样的事情。这里讲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塔连德是个很大的数目，很重的一个塔连德，有的说可以重到66磅。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在36章第2节这里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没有讲到西西家派人去向希拉基利道歉，而且送了许许多多的金子跟银子给他。在列王记那里告诉我们，当西西家王把金子银子给了希拉基利之后，在列王记下18章17节，他照常差遣了他的几个大将到耶路撒冷去攻打耶路撒冷。所以他跟西西家所讲的话没有守约，他拿到了钱，罚到了款，和照常的来攻打犹大。根据了列王记下18章14到16节，那里希拉基利继续的派兵来打耶路撒冷。拉吉是一个大城，在耶路撒冷西南差不多30里的地方，30英里，在西伯伦在耶路撒冷的南边呢，在西伯伦的正西方差不多15里的地方。说这个城是亚述的大军最后还没有攻下来的两个城，一个就是拉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拉吉这个地方也曾经在历史上是蛮有名的，在约书亚记第10章第5节那里就曾经提到拉吉。于是5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 当约书亚进到约旦河西边的时候，遭遇到许许多多的抵抗。在当时住在迦南地的有五个很强的亚摩利王，亚摩利是一个民族啊，是很强悍的，在当时可以说是能征惯战的。在迦南民族里头，亚摩利人是很强的，他们主要是住在山地的。所以这五个亚摩利王里头有一个就是拉结王，所以可见的拉结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是个蛮强有力的一个大臣。后来犹大王罗伯安，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了，他做犹大王的时候也曾经在拉结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在那个地方建设防卫。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十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看，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修筑城业，为保障，你看他建筑了，他修筑了几个大的城，其中之一就是拉结。为保障修筑伯利恒、以坦、提戈雅、卜苏、苏沟、亚杜兰、加特、玛丽莎、西佛、亚杜莱因、拉结、亚西加、索拉、亚亚伦、希伯伦，这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坚固城。我现在讲坚固城就是有城墙的、有防卫的城，所以在当时算是一个重镇。所以希拉基利的大军一下子攻打耶路撒冷不下，那么希拉基利自己留守在拉吉，就差派了几个大将到耶路撒冷去，其中之一就是拉伯沙基了。弟兄姊妹，拉伯沙基是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这个拉伯沙基是专有名词，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拉伯沙基，像钦定本跟那个新美国标准本都把它译作专有的名词。但是这个字拉伯沙基在原文，在希伯来文里头的意思是一个主要敬酒的人，这个可以说是王的一个酒政，他是主要的使者，或者说是军队里头的主管，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因此吕振中把它翻译成参谋长，新国际版把它翻译成战地的元帅，还有呢把它翻译成说是王的一个私人的代表。那我觉得这个字真正的把它翻译成统帅或者说元帅可能是更好。拉伯沙基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乃是讲的他的地位，他的地位是统兵的一个元帅，他带领了一个大军就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亚述王希拉基他自己要留守在拉吉，拉吉还没攻下来啊，所以他就把拉伯沙基这个元帅要他率领的大军往耶路撒冷去。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弟兄姊妹，这两句话，这个地方啊，曾经在第七章第三节我们见过。你看我们现在回到第七章第三节去，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说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个施雅亚说，我以前说过是神给以赛亚他的儿子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剩余归回的这个意思。所以当神给人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所走的路是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大概这个地方啊，很可能是当时的耶路撒冷西部的一个大的通道。上池是什么？上池是截取了基逊溪。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叫基逊，耶路撒冷的水是从基逊溪流下来的，这个水呀、啊，就由这个水槽进入了城，然后呢就储蓄在这个池子，这个池子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希罗池。我们在福音书里头不是看到有希罗池吗？ Pool of Siloam 希罗池，这个池子是在城里头的，是耶路撒冷主要的 一个水源，所以上池的这个水沟很可能就是指到那个地方啊，它是水流到西罗池里头去的。然后漂布地的大陆，漂布地的大陆应当是在城墙西南外面，我想多半是当时的一条大道，所以那个时候当亚述的军队要来攻击犹大的时候，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那是他做王的时候，他到外面去巡逻，他就走到漂布地的大路上，这个是我相信当时的大路，也是当时大概敌军要来攻打的时候，可能这是一条来路，因为当时路不是那么多了，不像今天我们到处都是大道，是吧？在那个时候，一个城大概有主要的出路，主要的出路就是有一条大道，其他的地方大概都不适于人行或者说车马行走的了。所以这个漂布地的大道是在耶路撒冷城西南的城墙外面的这条大道，也就是从拉吉来的那个大路，所以拉伯沙基他率领了这个大军就站在这条从拉吉到耶路撒冷的大路上。于是那么第三节就讲到西西家王就差遣了几个臣子去跟拉伯沙基来交涉了。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书记舍伯拉和亚撒的儿子史官月雅出来见拉伯沙基，这三个人是奉了西西家王的命出来代表犹大国向拉伯沙基来交涉的，这三个人都是当时政府的首要的官员。这个所谓的家宰，家宰啊，不是一个小官，不是只是家里的管事的，当时王的一个家宰就是国家的宰相。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里的月色的这一段事情，我们看创世纪第41章39到41节，前面讲到法老做了个梦，没人能够圆梦，就有人推荐月色，月色呢是个这个囚犯，把月色从监牢里的放出来，然后他来跟法老圆梦，他讲了之后法老就大为赞赏，所以在36节法老就对月色这么说，他说上帝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这就做家宰了，我的民都别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月色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你看到吗，一个家宰不只是管国王的家里面的事情，所有百姓都要听他的话，而且他治理当时国内的全地。因此这个以利亚敬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官，他是当时的首相，还有书记跟史官，这些在当时都是朝里的顶尖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跟王很近的，在当时谁的权力大，谁的身份高，那就是看你跟王距离有多远，假如你就在王的身边，那你的地位就高，假如你偶尔才能够见到王，而且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周折才能够见到王，那你就没有什么身份，也没有什么权柄。因此上家宰书记，书记王有什么事情他还记得，然后史官，史官也是要记在宫廷里头一切发生的那个大事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在王的身边，因此上在当时都是重要的臣子，是王的亲信，所以西西家就派了这三个人出来见拉伯沙基要跟他交涉。他们来了之后，拉伯沙基这个人相当的狂傲，他根本没有把犹大看在眼里。我们看他怎么讲，第四节，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看他这个口气，对西西家就直呼其名，对自己的王希拉基利就称亚述大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拉伯沙基这种态度，这种狂妄。而且他就问他，他说我们大军来了，你不开城迎接我们投降，你还在要把门关着要跟我们的大军来抵抗，你依仗什么呢？你依仗了谁呢？那么就说你所依仗的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了， 这种口气，就是你根本最好就是开城投降这么口气。第五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什么叫做打仗的计谋和能力？就是讲到西西家王的这个准备，他说我看你所夸耀的，说是你对战争的这些的谋略，这些的兵力，不过是虚话。虚话原文的意思就是嘴唇上的话，就是没有实际的事实了，都是空话，只是口头上讲的。你自己夸耀你已经有了计谋了，你而且你有足够的武力了，你那些其实都是些废话，都是些空话。那么我要问你啊，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你到底有什么值得你来依靠的呢？到了第六节，他就自己回答自己的话了，因为那三个人没讲话，都是他自己在讲。他说你所依仗的依靠的埃及是那亚商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被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埃及被称为亚商的帷帐，这个亚商的帷帐不只是不能够作为依靠，而且帷子，这个帷子跟我们所想象的帷子不同，在当时海旁边的那个芦苇是很坚固的啊。当芦苇断的地方，它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刺，那个刺很容易伤人的手的。所以他说这个埃及啊，其实是亚伤的帷帐，他说你假如靠这个帐的话，你就会刺透你的手。拉伯沙就凭什么这样子夸口这样讲话？历史告诉我们，亚述王希拉基利刚刚才打败了埃及，所以他把埃及称为亚商的帷帐，所以他刚刚吃了个大败仗，你还去依靠他，你跟他依靠他的结果就是要刺透你的手，因为你自己会要受伤的。那么就讲到埃及的法老是一点都不可靠的。第七节，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西西家岂不是将上帝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是拉伯沙基指着当时西西家他在国内的一种所谓的革新运动，当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在国内大大的革新，他除去了以前许许多多的王敬拜的丘坛跟祭坛。从前那些王啊，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神所喜欢的，所以西西家出来做王就加以改革。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下30章第13-14节，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基伦其中。你看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祭坛和香坛都是污秽的，所以西西家王出来之后，他就把这些从前的这些人所污秽的这个祭坛跟香坛都把它丢掉了。然后我们再看第31章第1节，这事嫉妒完毕，在那里的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打碎柱像，砍断木偶，又在犹大便雅悯以法莲马拉西偏地将丘坛和祭坛拆毁净尽。于是以色列众人各回各城，各归各地。那以前这段我们刚才读的30章跟31章都讲到西西家王他怎么样子清除国内从前那些王所污秽的那些敬拜耶和华的那些祭坛丘坛，所以通通把它拆毁掉了。那么拉伯沙基不了解这个情形，拉伯沙基以为西西家得罪了神，其实他不了解西西家这样子做是为了要取悦神。我们现在再看第8节，他继续去讲这些狂傲的这些话，他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他说你们耶路撒冷现在，你们犹大现在根本 就没有几个兵能够打仗的。你假如说是把当头是打赌，赌钱的时候用的一个好像抵押的东西一样的。他说你们呢自己没有马，你们假如说是给我一些好像当头一样的，那么我就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有没有2000个军人可以来骑这个马。像这样子的情形，你们怎么能够在第九节说打败我主城坡中最小的军长呢？已经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他说我就是给你2000匹马，你都没有人能够来骑，可见呢你城里的根本没有能够打仗的兵。我就是给了你2000匹马，你就是有了2000匹马，有2000个战士，你也没有办法能够打败我们亚述里头最小的一个军队的单位，所以你不要谈我们现在大军在这个地方了。打败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讲到转脸而逃，就是掉个头去这个奔跑的那个样子。就是你自己已经是无能了，你还存心来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你真是不知道你的实际的情况。你借了埃及的身势好像要来跟亚述王在抵挡，你不是完全不自己蠢夺自己的实际的能力吗？所以这些弟兄姊妹实在是可以说竭尽了挖窟的这个人士。第十节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之地吧。这个人简直是随口在这里乱讲。那么有一些解经家他说，这句话为什么拉波沙基这么讲，是因为他很可能听到了以前先知曾经说过的预言。先知说什么预言？我们现在看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第六两节，这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先知以赛亚对犹大说，他说，你这种亵渎神的这种国民，我要借重外面的亚述来做我怒气的棍跟恼恨的杖，就是用亚述这个外面的帝国武力来惩罚犹大。是，这是先知曾经预言的。许多解经家认为拉波沙基在这个地方讲这个话，恐怕就是因为他听到了以赛亚曾经这样子预言过。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样子的解释固然可以讲得通，但是很不自然，而且我们也无法肯定以赛亚他说那个话就是在这件事情之前，因为以赛亚说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时间的次序的。所以一个更好的更自然的一个解释，就是拉伯撒基他是假托耶和华的差遣，用这个来威吓犹大人。这个一方面说明拉伯撒基这个人的狂妄，同时也表明拉伯撒基在犹大的人的面前跟神的面前这种狂慢无礼的这种情形。那他根本没有把犹大更没有把神看在眼里面，他要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可以用各种的谎言啊，制造一些谎言来说，包括假托神的话来说。我觉得这样子解释恐怕更加的自然。那么到了十一节，就讲到拉波沙基讲的这番狂话之后，那三个西西家王的使臣他们怎么样子反应呢？以利亚敬舍巴拉月牙对拉波沙基说，求你用亚兰的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因为在那个时候拉波沙基他来，他是用犹大语言，犹大语言就是希伯来的语言。在王国南北分立之后，犹大人可能已经称希伯来语为犹大语，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以色列的正宗，所以他们把希伯来语称为是他们的语言，所以称为犹大话。 然后等到白国以色列亡国之后，就是在主前722年，以色列白国亡国，也是亡在亚述的手里头，犹大人很自然的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因此上他们称他们所用的希伯来语为犹大语。所以以利亚敬这三个人说，请你啊，不要用希伯来的话跟我们讲，因为这些话城上的百姓他们听得懂的，那这样子不太好，因为你讲的话太难听，你讲的话既不尊重西西家王，更不尊重我们所拜的神，你这样子讲不好，能不能请你用亚兰语？所谓亚兰语就是当时的古时候的叙利亚那个地方的言语，在那个时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话，也是当时知识阶级所通用的一些话，所以他们这三个做官的人他们是懂亚兰话的，很可能他们平常也说亚兰话。弟兄姊妹，亚兰话在那个时候是相当风行的，而且可以说是时髦的，是有知识的人他们在讲的。我们就想起我们当初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所谓高级的台湾人他们是讲日本话的，假如是在从前到香港，可能现在在香港还是这样子，所谓高级的代表有知识的人呢，他们讲英语的，他们不讲中国话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就是那种有知识的人他们是讲亚兰话的，他们不讲希伯来话，希伯来话是一般的百姓所讲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三个使臣就要求拉布沙基，哎，他说你假如要讲这些话，他说你不要用希伯来话，城上的百姓都会听，你这个太不像样子， 你要对我们讲啊，你就用亚兰话讲好了。拉布沙基他当然不会听了，拉布沙基回头讲话就更加的粗鲁了。拉布沙基就回他们说，我主差遣我来，就是亚述王差派我来，岂是单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你看这种粗鲁的话，一个做大使的元帅的人都能够说得出来。所谓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就是讲到假如耶路撒冷不投降的话，他们的结局就是既没有粮也没有水，到了那个时候人家要饱肚的话，只有吃粪跟喝尿了。你看这是极端的羞辱而且粗鲁的一种用话。拉布沙基当时可以说对这几个使臣是绝对的轻慢，就没有任何的顾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这里有神山，何等的美，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爱在这里。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的好牧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耶和华说：“你听的